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播报国际新闻。11月11日11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100年之际，来自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巴黎凯旋门下纪念死于战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后抵达现场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点燃长明的火焰，那里的火焰每夜都重新点燃。纪念碑上刻着这里安息着为国家捐躯的每一个法国军人。马克龙星期天晚些时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办了一个和平论坛。默克尔表示，这是为了展示他们正在尽力让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秩序，尽管我们知道依然还要做出大量的努力。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这次论坛。大提琴家马友友、非洲国家贝宁的歌手安吉里克·基卓和一个号手星期天在雨天举行的仪式进行默哀之后表演。英国和美国人出于理想，认为这场战争为期4年将会结束所有的战争，但不到20年之后又出现了世界大战，死伤人数史无前例。巴黎附近的叙雷纳美军公墓埋葬着1500多名在一战中死去的美国军人。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公墓发表讲话时说，守护他们100年前捍卫的文明，守护他们为之献身的和平是我们的职责。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取消了参访巴黎西北大约80公里的另一个美国军人墓地的计划。白宫说，总统访问取消是因为天气导致的日程安排和后勤支援困难。星期天是美国退伍军人节，每年这一天，美国都要纪念数百万曾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为国捐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发推文说，本次老兵节时逢一战结束100周年，我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而战的勇敢英雄们致敬，向每一位曾经穿军装保卫国家安全的老兵致敬，强大而自由。前总统奥巴马也发出了纪念推文，他说，我们所有的老兵和你们的家人，谢谢你们，没有什么颂词能充分体现你们对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辜负奉献、责任、慷慨和公民等美国价值观，你们为捍卫这些价值观做出了贡献。在美国，退伍军人节最初被称为休战日，纪念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美国国会1926年通过一项决议案，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每年的节日。从1938年起，每年的11月11日成为了联邦假日。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是12日星期一，因为11日恰逢周末。朝鲜星期一说，韩国恢复与美国的小规模军事演习，最近旨在缓和朝鲜半岛关系而达成的协议相违背。大约500名美国军人和韩国海军陆战队员上星期开始举行演习。韩国和美国为了促进与朝鲜的接触，今年6月无限期推迟了这类联合演习。朝鲜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说，重启韩美陆战队演习违反了朝鲜和韩国今年9月19日签署的停止所有敌对行动的协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反驳了朝鲜的批评，称这些是防御性质的小型演习，参演军队在营级以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在新加坡峰会上承诺共同为朝鲜半岛非核化努力。特朗普总统答应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不过，美朝协议没有提供细节，以后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进展。朝鲜上星期取消了原定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谈。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们下个半点再见。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1. This program introduces Elizabeth and Gary, the hosts of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今天我们开始播讲商务通英语，下面我们学习第一课人物介绍第一部分。我们要介绍主持人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follow the story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will follow the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 we study these meetings, we'll interview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 will also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they use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We'll see how successful use of English can lead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language's expression ability. It teaches us how to use the right language in appropriate situations to conduct business and social
language
has
various
expression abilities,
for
example, to
request
requests, to
confirm,
表示不同意见，表示道歉等等。在这套课程里，我们要围绕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以及几家国际公司之间所举行的会议和商谈来学习商务英语。在谈论这些会议内容的同时，我们还要采访几位与会人士。我们还要学习这些人士在洽谈业务时使用的英语内容和形式。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今天的访谈涉及以下一些重要的词句
Guest
嘉宾客人
Guest
我们曾经在新动态英语里学过这个词，商务通英语邀请的嘉宾要谈论他们在美国从事商务的经验。
Interview
访谈
Interview Tips
忠告、提示、暗示
Tips
这个词也有小费的意思。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将学习到很多关于美国商业文化和商业语言的常识。
Documentary
纪录片
Documentary.
商务通英语课程就相当于广播形式的纪录片。我们的嘉宾要先听商务旅行的对话录音，然后进行讨论。我们还将学习到这样一些重要词句。
Background.
经历，个人情况。
Background. Linguistics.
语言学。
Linguistics.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文学士学位
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I got my B.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我在加州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
I studied linguistics.
我主修语言学。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我们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Gary Angleton, 同时也负责商务通英语的 Gary 提示和文化点滴这两个专题，为大家讲解美国文化以及如何运用商业英语的常用知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听 Gary 怎样描述他的学历。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Variations.
词句代换。在 Elizabeth 继续同 Gary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先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I studied linguistics.
I got my BA.
I graduated with a 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a business.
After I got my MBA, I formed my own business. Interview.
各位听众，现在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ary Angleton。Gary 的父亲是军人。Gary 小时候曾经在德国和泰国住过。先请听这次采访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overseas client.
海外客户，外国客户。
An overseas client.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Scholarship.
奖学金
Scholarship. M.A. Master's degree.
文科硕士硕士学位
M.A. Master's degree.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我拿到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我拿到了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We're back again with our guest, Gary Angleton.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Gary 的母亲是哪国人 ？Gary 会不会说这种语言 ？Elizabeth 曾经在哪个国家学习过？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Where did Gary live when he was young?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Korean.He speaks Korean. What language does Gary speak besides English? He speaks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What did Elizabeth study at UC Berkeley?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Where did she get her master's? 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现在请继续听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的访谈。下面是我们会用到的单词。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名和姓。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Miss.
小姐。
Miss. Mrs.
太太，夫人。
Mrs. Ms.
女士。
Ms.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这段访谈的内容很重要，讨论的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如何称呼别人。有的人喜欢正式，有的人喜欢随便。一般来说，对刚认识的人要正式一些，除非对方告诉你叫他的名字就可以了。例如
Please call me Gary.
否则最好称呼别人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接下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讲向人提要求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请大家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Language function.
语言功能。
Language function. Request.
向对方提出要求。
Request. Offer.
向对方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Offer.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我想要一杯水。这句话使用的就是提要求的语言功能。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你想再要一杯咖啡吗？这句话使用的是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语言功能。下面请听 Gary 提示。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Gary 说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语言功能是用语言来表达某种意图。除了我们这一段所讲的提出请求，语言功能还包括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拒绝、证实、同意等等。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样解释语言功能的。
Hello,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是商务通英语第一课。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我们的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之音接下来继续播报国际新闻。11月11日11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100年之际，来自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巴黎凯旋门下纪念死于战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后抵达现场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点燃长明的火焰，那里的火焰每夜都重新点燃。纪念碑上刻着这里安息着一个为国捐躯的法国军人。马克龙星期天晚些时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办了一个和平论坛。默克尔表示，这是为了展示他们正在尽力让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秩序，尽管我们知道依然还要做出大量的努力。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这次论坛。大提琴家马友友、非洲国家贝宁的歌手安吉里克·基卓和一个号手星期天在雨天举行的仪式进行默哀之后表演。英国和美国人出于理想，认为这场为期4年的残酷战争将结束所有的战争，但不到20年之后又出现了世界大战，死伤人数史无前例。巴黎附近的叙雷纳美军公墓埋葬着1500多名在一战中死去的美国军人。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公墓发表讲话时说，守护他们100年前捍卫的文明，守护他们为之献身的和平是我们的职责。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取消了参访巴黎西北大约80公里的另一个美国军人墓地的计划。白宫说，总统访问的取消是因为天气导致的日程安排和后勤支援的困难。星期天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每年这一天，美国都要纪念数百万曾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为国捐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发推文说，本次老兵节是逢一战结束100周年，我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而战的勇敢的英雄们致敬，向每一位曾经穿军装保卫国家安全的老兵致敬，强大而自由。前总统奥巴马也发出了纪念推文，他说，我们所有的老兵和你们的家人，谢谢你们，没有什么颂词能充分体现你们对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可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负奉献、责任、慷慨和公民等美国价值观，你们为捍卫这些价值观做出了贡献。在美国，退伍军人节最初并称为休战日，纪念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美国国会1926年通过一项决议案，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每年的节日。从1938年起，每年的11月11日成为了联邦假日。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是12日星期一，因为11日恰逢周末。朝鲜星期一说，韩国恢复与美国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与最近旨在缓和朝鲜半岛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背道而驰。大约500名美国军人和韩国海军陆战队员上星期开始演习。韩国和美国为了促进与朝鲜的接触，今年6月无限期推迟了这类联合演习。朝鲜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说，重启韩美陆战队演习违反了朝鲜和韩国今年9月19日签署的停止所有敌对行动的协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上承诺共同为朝鲜半岛非核化努力。特朗普总统答应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不过美朝协议没有提供具体细节，此后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进展。朝鲜上星期取消了原定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谈。网络社交媒体周末传出中国草根青年在自行录制的视频上公开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和释放被失踪公民等。在美国的中国作家在推特上发布了该视频片段，视频背景看似北大未名湖边。推文中说，视频录制者张盼成，网名为子木雨熙，是甘肃省河水县人，刚刚辞去北京大学的保安工作，异常大胆地自拍了一段视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西安三名80后甚至90后女子任职千亿国企高管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社会舆论为之震动，迫于压力，有关当局停止了3位青春靓女的职务，并启动相关法律调查。然而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令人更为震惊和不满，主要当事人何止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而执掌大型国企的嫩总又何止上述3人呢？一叶知秋，西安国企的乱象恐怕不是孤立的，如果问题具有普遍性，那么习近平要求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难度当然就不难解释。中国国企乱象背后有何种深层的黑幕？如此国企如何做强做大？力挺国企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媳妇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最近呢成为了舆论的焦点，那么主要呢就是因为这家总资产超千亿，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国企的3名新上任的高管以及他们迅速的被停职，并且连累其主管官员也被撤职。那么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邓玉文先生，您一直在跟踪啊这件事，那么请您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在官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高管任命的话，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非上市公司也好，国有企业的话，它有一个公示的问题。那么公示的问题呢，大家看到，这3名高管，除了那个董事长，是80后的话，其他的都是90后，甚至是刚从大学毕业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就比较奇怪。印度来说可能引起了一些网民的关注，把这个东西发到这个自媒体上。对于那个西安高新那个管委会来说，由于他是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他们认为估计也是一个把这个当作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来看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舆论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刚开始就是说就是对这个舆情呢、这个没有一点这个就这种所谓的戒备的心理吧，把它发进去之后呢，由于这样一种反差太大的话，人们自然是非常关注。为什么讲呢？就是说你一个刚去大学毕业的还不到1年的学生就成为一个千亿国企的这个高管，这种事情看起来是匪夷所思，自然它具有一个媒体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效应。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之后来看呢，从现在披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应当来说里面是不是牵涉到腐败我们不好说。当然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腐败，这种高管任命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腐败，一般认可的腐败是所谓的权钱交易啊、权力的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里面是否牵涉到这个所谓的，有这种幕后的交易在里面。但是，至少是人数上是存在着一种腐败行为的。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可能就是高新管理区，就是说，因为他要把所谓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和机关呢、不准在国有企业兼职，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文件。 可能跟这个文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企业是西安高新的一个企业，高新区的这个企业，它的股份主要股东是高新区，高新区的用从中国目前的一般的这种情况来看，一般是由财政局来代作为这个政府的主要股东的代表，所以说后来这个免职的是这个所谓的财政局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财政局长被免职了，他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是刚才讲了，他是这个主要股东的这个政府股东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当然应该是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主要股东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只是高新区的一个代表，因此实际上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也不是财政局长，而是应该是高新区的主要领导，区长或者是苏志。我们看到这个原来那个就是那个辞职的那个董事长啊，那个严，40多岁的严，他其实原来的之前的职务就是财政局的局长啊，财政局的局长，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不能在国有企业任职，所以他辞去，有这么一个80多岁的这个女孩。因此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一起严重的这个至少是人数上的一个腐败。那后来媒体也查出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李什么是个80号的女孩子，她在其他的这个很多公司也都有这种任职。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可能从主体来看，其他的女孩可能没什么特别的背景，但是这个董事长有没什么特殊的背景呢，大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如果他没有特殊的背景吧，我们仅仅能假设他是在这么一家高新区，而不是在其他的企业也分别应董事或者总经理或者法人代表等等啊。现在我们就觉得对这个董事长和他的人事的这个背后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腐败行为，可以媒体可以追他。其他的女孩从现在来看似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总而言之的话呢，这是一起严重的人事任命的腐败。至于是否有其他的方面的腐败，我觉得还要一是等官方的调查，二是等这个民间这个等媒体的一个跟进。
好的，内幕很深，那我们下面呢再一点一点的来讨论。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您又怎么看目前有关当局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呢？胡教授。
对，刚才邓先生说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反映了某种人事腐败。不过呢，从这次事件看，民意起到了大的作用。重视民意，而且能够启动调查，这也是一件好事。在以前呢，可能还更黑。它说明了现在还存在的舆论界。不过从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看出，在某些国有企业把这个干部的任免当成儿戏，这个存在着所谓的影子高管，实际的运营权在背后的官员的手中。而且这个事情，它也说明这个调查呀，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它是某种自我调查。是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的自我调查。这可能也是整个中国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种调查不独立，统计甚至也不统计部门也不独立，所以大家对统计的数字也怀疑，信访部门也不独立，他也不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访民很多，司法呢，他可能也有的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审判，这个新闻呢，很多地方也不进行独立的报道，都是这种自娱自乐性质啊，所以他这样的自我调查的确是受到人们的质疑，再就是呢，在中国国有企业他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所以他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还有董事都可以是挂名的，董事会也可以是徒有虚名的，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有制度啊，国有企业制度啊，还是非常原始的啊，落后的。在最后一点呢，它就说明了，在国有企业的领域，这种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本来中国它有啊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法中对啊。对出资人的这个权利等等等等啊，都有啊规定，出资人不得这个擅自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但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国有企业它是越来越得到强化，但是国有企业越强的地方，那肯定是行政权力越大的地方，那肯定是法治越薄弱的啊，所以这种目前中国这种强化国有企业的趋势实际上就是在强化人治，其实是违背法治的，所以为什么它现在会出现啊比较普遍的这种国有企业比较普遍的违法现象啊，所以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呢，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年轻人是如何成为千亿国企高管的，这件事仍然是个谜。官媒也做出了解释，舆论却不买账，认为是轻描淡写。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他们一步登天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就是说胡先生谈到的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事情呢，就是舆论曝光以后，我们讲西安高新就是上挤牙膏样的，每天就发一个新闻，每天发一个新闻，这个事情无需调查，根本不需要调查，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一手做的，一手安排的。我刚才讲了，从目前的一个信息来看呢，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就是说由于这个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说事业单位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在国有企业兼职这么一个文件，硬性的规定，那么在国有企业这个兼职的这个高管呢要撤出来，可能这个至少这是一个非常
对不起，我们连线出了点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故障，把邓永文先生接到我们线上来。那么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呢，西安国企年轻高管并非偶然现象，主要当事人刚才邓先生讲过这个问题，主要当事人李田就不止在一家国企兼职，那么除了这个三人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嫩总。那我来请教胡教授，国企年轻高管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在其他地方，这个是否存在，或者是存在多少，我们也没办法去调查统计，但是可以推测，会有一些，甚至有可能是不少。我们推测的根据就是，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它是行政主导的，所以它的人治的方面是要大于法治的方面，所以它的违规违法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在国有领域，它是遵循的官场规则，它不是遵循市场的规则，它更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荒唐事啊，这个国有企业领域，可以说，你如果说荒唐事，奇怪的是，可以说是一大摞，为什么会出现呢？可能，也与国有企业，比如说，这种它是多层代理有关，即使呢这几个女孩，她们也是木偶，她们只是某种代理人，而国有企业呢，它出现多层次代理，比如说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全体国民的， 全体国民又授权全国人大来经营这些国有企业或地方人大，然后全国人大又授权，国务院，全国人大是委托人，国务院是代理人。
嗯。
国务院又授权国资委，国务院他是委托人，国资委是代理人。
嗯。
那国资委或者地方的国资委又授权某个部门或者委托某个董事长作为代理人，国资委或地方政府可能是委托人，这种多层次委托代理，从全民是所有者，全民是委托人，委托全国人大，然后这多层次委托，这就使得权力失控了。
嗯，
全体国民根本无权去了解这些国有企业，也无法了解国有企业，只有当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大家才来讨论一下，所以它出现这些乱象与这种多层次代理是有关系的。
嗯。
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过，这种违法违规啊，比较普遍。
好，
比如说这个他违反了这个西安市的有关的这种规定等等啊，再就是，可以说，国有企业把这个国家给绑架了，这个国家被分立集团化。
嗯。
被分的就各个的这个分配利益啊，这个分享利益的这个集团被分立集团化了，就像奥逊所说的，像这样的这些国有企业，这些分立集团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败的这种根源国有企业它支撑了这样的一种人治的状况。
好的。
使得法治也没有办法建立。
嗯。
而现在的法治呢，它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所谓的私有财产呢，风能进，雨能进，那国王不能进。但是这样的一种私有财产保障在中国呢是有问题。
嗯。
所以这种法治建立不起来呢，那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它也就非常普遍了。
嗯。我们来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叫王宇啊，或者宇王这位网友的这样一种看法好吗？首先简单评论，首先邓先生。
我觉得他的看法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看法，因为这个细节的问题在反映了你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其实国有企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这个缺陷，导致所谓的国有企业的这个内部这个控制现象和这个所谓一个高度的一个财务黑洞的问题。我们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人事任命呢是反映了这个内部零控制的问题。从这个公布的材料来看，首先刚这个最初的是说这个人事任命是高新区安排的，后来因为这个外界的反应，所以把这一条给它删除了。就是说经过一个所谓选举任命这个选举任命这个选举的一个环节，按理来说无论是这个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你的高管任命是要经过选举的，虽然是经过股东选举的，不是说你这个大股这个选举之后你大股东再来任命，但是它里面直接就是高这个大股东直接任命，所以说这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国有这个公司管理公司法的一个规定，也反映了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谁是大股东谁说了算。那么谁是大股东呢？大股东的代表董事长总经理他在国有企业又形成了一个高度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我们大的经济学上常说的所谓内部能控制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内部能控制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话，它一个由于存在这种内部能控制，所以说它的财务上包括其他的信息了，甚至比政府部门更加是一个黑洞，根本不知道。根据我的这个了解了，在国有企业内部其实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呢，它的透明性更差。透明这个呢，习近平先生呢有两个观点，一个就是也就是官方所强调的是两个这个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以贯之，在 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一以贯之。但是从这个事情来看，这两个一以贯之都是一个笑话。我们讲了这个，由于国有企业的这种管理体制、这种治理结构，它不就是它不可能这个建立一个现代的企业制度。另外就是说，从这个党的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来管，它可能是说也是要遏制腐败的啊。它的初衷是就遏制腐败，我们不管这个加强党的控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毛病，但是它这个初衷是遏制腐败，从这点来说还是肯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来说，所以说它无法遏制腐败。
好，
地方的国企包括这个中央的国企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规避所谓加强党的领导。
嗯，好的，那么我们请这个胡教授您来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位叫禹王的这位网友的观点好吗？胡教授，
我认为他说的的确是有毛病啊。他说最好还是由利润来决定。
嗯，
如果由利润来决定的问题就很大了。目前中国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今年前八个月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同比增长20%多。而民营企业呢却是负增长，难道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来越健康吗？越来越好吗？
嗯，
所以由利润决定，这是荒唐的啊。
嗯，
还有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个国有企业它的制度性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产权不清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有企业它是多重代理，这个最后这样是产权不清的，好吧？这个产权说是全民的或者是国家的实际上最后很有可能沦为是个人的，国有变成了官有，变成某个个人所有了，成了他的提款机了。所以这个产权不清，政企不分这个政府的领导可以去操纵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治理结构，这个现代的治理结构无法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呀，是我们要重视。
好的。那么根据官方媒体透露呢，说这种影子高管或者傀儡高管，也就是刚才胡教授说的那种代理高管，背后涉及的呢，实际是中国国企改革以及政企分开的这样原则。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国企以及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政企分开呢？
政企分开本来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目的的出发点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这个干预，因为原来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讲这个没有建立董事会，直接这个双关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本直接这个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管。
嗯，
但是后来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这个效率是大大降低的。
嗯，
它的效率根本就无法跟私营企业，也跟无法跟外资企业来相比，包括这个贪污腐败等等存在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实现所谓的这个做大做优做强的，只能是靠国家的政策和这个其他的资源去扶持。
嗯，
但是后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习近平所谓的国有企业有两个，刚才说两个思想，两个一以贯之，这两个一以贯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嗯，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国有企业的控制，本身就必须要打破就是所谓的政企分开的这么一个结构。
嗯，
因为你加强党的控制的话，无非党不要是谁呀？党不要就是组织部嘛。所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高管呢，他的任命就是两个，就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中央企业是由中组部来任命，地方企业是由这个地方的组织部来任命。
嗯，
小数国有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高管是由国资委来任命，地方的国资局来任命。
好的，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和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以习思想为指导，中国人权好不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